金谷奇观接演前文。上文书讲到满文臣中了状元，又受了这个广平府的知府，可以说是春风得意，安排好了一切，准备归置东西回陕西凤翔见自己的媳妇儿和老丈人。马上就要走了，来人找他，谁呢？本家一大哥马老大。兄弟，呵，给你道喜哟。哥哥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那谁不知道啊？现如今一举成名，天下闻都知道你是金科的状元，给咱们家露脸。老满家这回算行了，咱们家能出这么一位状元，而且听说你现在是广平的知府了，给你道喜。哎呦哥哥，我这是这么多年翻也不容易啊，同喜。嗯，我问一下，现如今你要去哪儿啊？是我得去趟凤翔。哦，你有急事儿？你上凤翔干嘛去？啊，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看朋友去。各位，这就是小满不对的地方，你就实话实说，我那儿结了婚了，有媳妇儿啊，说好了我得回去一趟，就得了。他有点不好意思啊，就遇见本家哥哥了，你看这结婚的事家里也都不知道啊。我这个我有一朋友，嗨，有一朋友，那呵呵那算什么呀啊？你以后朋友还少啊？你得这么想，现如今你不是老百姓了，你是状元，而且你是广平府的知府，府台大人了，朋友还不有的是吗？让他以后上广平看你来呀。我不合适吧啊？你说这我哪有什么不合适的。兄弟兄弟，你可不像个做官的人啊，你现如今是大老爷了，你怎么说话磨磨丢丢的？那怕什么？这你有这么个心就不容易。嗯啊，是有朋友对你不错，你现在你也中了状元，你也做了老爷，你还能想着他，那说明你这心态不赖，是不是？这个有机会他瞧你来，他不会挑眼的。你想他跟大老爷能挑眼吗？是不是？你甭往心里去。我告诉你，现如今有比去凤翔更要紧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得回一趟淮南了。我回淮南。兄弟，你可别忘了，咱们家是淮南人呢，而且咱们是大家庭啊。你算算吧，咱们家里这些个亲戚可都眼巴巴的瞧着你了。嗯，叔叔大爷们都说露脸了，我老满家出高人了，现如今做了官了，你得回乡祭祖，是不是？不是我。那我着什么急？你看看，咱们出去，咱们找一明白人，咱问问，中了状元，做了官，是回乡祭祖重要，还是上凤翔看朋友重要？人家哥哥说这话也对，因为人家不知道你在凤翔那结了婚了，所以说你说吧，是不是？祭祖重要，见朋友说啊，那是当然是祭祖重要，这不结了吗？嗯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就算你不认祖宗，你回去给你爹那个坟烧纸也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上坟前上坟去烧纸，告诉你爸爸一声，你现在不错了，让老头九泉之下心里边踏实，这也是应该的。不是你不知道，我在凤翔，我那个朋友我不是一般的朋友，再好的朋友能跟你爸爸比吗？人家话问的其实是有道理的，你老说是朋友，朋友再好的朋友赶得上你爸爸呀，对不对？怎么着也得先给你爸爸上坟去，所以说你必须跟我走。我说哥，您没明白，他我明白什么呀？行啦，兄弟，我替你说了吧，这些年你不容易，一直在外边，家里没人管过你，没人给你花过一文钱，心里不舒服，是不是？小孩啊，我们上哪儿找你去，对不对？你跟外边是吃了苦了受了罪了，可有一节， 能受天魔真铁汉呢。你这个在外边是受罪，你今天不都全补回来了吗？你既是状元，你又是知府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而且做了官了，这些个事不能往心里去了。没别的，听哥哥的话啊，咱们回家。回家之后待些日子，你再走，没人拦着你。哥哥不成，什么不成？来来来，快进来，给他搬东西，搬东西，搬东西。感情满老大也准备车了，嚯，来一帮人乐乐呵呵的，把这东西全弄车上，走走走，跟我走，跟哥哥家走喽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回家再说去吧。这儿就怨这小满了，把话没说清楚，糊里糊涂，含含混混，把这事儿惹过去了。一路上可就回在了淮南，嚯，就这一到淮南轰动了，人家淮南满家是一大家啊，哎呦哇，状元回来了，就去迎接吧，啊，连老的在少的这些人都出来了，嗯，这家也请，那家也请，啊，一块祭祖，上坟地，祠堂里边烧香，又带着他上他父亲的坟上去烧纸去。这一折腾半个多月，天天喝酒，家家请。你到这会儿了，穷在街头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你要说要了饭了，走了街上谁都躲你。你要说了不起了，你住在耗子窟窿里也能给你刨出来。人就是这样吗？家家请吃饭，请喝酒。这一天到在他一个叔的家里边啊，这个叔呢跟他们家走的还挺近啊，单字名贵，叫满贵啊。这个叔家里边准备好了所有应用之物啊，大排宴宴，请自己的侄子来吃饭，把他让到上头，你坐这儿。不行不行，叔，我不能坐这儿，你坐这儿。你现在是状元，而且你现在是知府，你根本身份不一样，坐在上头。叔在边陪着你，坐着吧。家里这些亲朋们这围了一圈，这吃饭聊天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满贵乐了，孩儿啊孩儿啊，哈哈哈哈，有出息，好孩子。叔看着高兴，嗯，这些年呢在外边没少受罪，现如今呢有了这么一个回报，是老天有眼。还有我们一事啊，我是一直就瞒着你没告诉你，哈哈，一直就盼着你回来把这好事告诉你。啊，叔您什么事儿？嗯，没有光杆的状元上任的，是不是？现如今就你这个身份必须的得带着夫人，哈哈哈哈，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我给你问来了。咱们这儿有一个大户人家，也算是有钱的人家，朱，姓朱啊，朱家的姑娘知书达理，没有这么合适的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应用之物我都买来了，聘礼我都给完了，没有让你花钱的地儿，孩子。而且还告诉你，五天之后就是吉日良辰，一切都安排完了，你就等着入洞房。入了洞房之后，小两口上任走，我还不留你了啊！来，咱们庆祝一下吧，喝一杯吧。端起杯来，大伙儿，我喝，这倒喜倒喜，喝酒。小满这心呐，扑噔扑噔跳。哎呀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按说他就得拦着，说这个我呀娶了媳妇了，不能再娶了，不合适啊！当初是如此这么般，怎么般如此？我在说这个，但他没说啊，可是表情上有点木然。我这、大伙一瞧，满贵也纳闷，怎么了？不乐意？嗯、不是，没不乐意。嗨，你这个你嫌人长得不好看，我可告诉你，这姑娘百里挑一啊，温柔娴熟，没有毛病，好极了。我这个你怎么了？莫不成你在外头娶过妻了吗？话说到这份上，他就应该接过来。对，我是娶妻了，怎么怎么回事？应该说，都问到这个，没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。那你怕什么的呢？是不是？ 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喝酒。三说五说，把这茬就折过去了。转过天来，酒醒了，他也没提这茬。五天之后，敲锣打鼓把新媳妇娶来了。呵，一过门一瞧啊，哎呀，小媳妇真好，长得漂亮啊，大户人家的姑娘，知书达理，温柔贤淑，说话办事儿都特别的敞快啊，一点没有说扭扭捏捏啊，小心眼儿啊，矫情没有。呵，小满君，媳妇儿不错，你看也挺漂亮的啊，说话办事儿都挺好，这个我能带得出去。我现如今是知府大人新科的状元，我的夫人不能太差了。嗯，这个朱氏非常的好，正合我意，挺好啊。这儿规制完了，家里给他践行，大伙是赶奔广平府。我这么说，他心里一点都不想着文姬，那倒也不是。这几天心里边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当初人家家对我是不错，风雪中老头把我救活了，而且把姑娘许给我，这事儿我是有点岔道啊。哎，也正经算是结了婚了，而且供我念书，我得了一个状元。得状元之后，为了给我选官，人家家连房都卖了，首饰也都卖了，最后给我凑了5000多两银子，我这才进北京，得了这个广平知府。我要说就这样这辈子不理他吧，咱也是说不过去。可是你说这要是真见着了，我说点什么好呢？人得说，你不说跪着完了接我们来吗？你没来呢，这个怪不好意思的啊。而且后来我这个娶媳妇这事儿我也没推开，人家要问我我也没法说。哎呀，说见了面怪难为情的，他竟琢磨见了面不好意思，就把这茬啊往后推。老爷不琢磨这个，说着话可就到了广平府了，该做官做官啊，该问案问案，一切都非常的好。而且来说朱氏夫人对他是特别的好啊，不管是里里外外的操持家务，忙活一切啊，看管家里这些个人呢，这些个事情，夫人非常的好。有时候看他老愣神儿，似有心事，试探了几句呢，他也不说实话啊。后来有两次半夜里睡觉，他自个儿惊醒了，哎，我这个夫人说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又躺下了。天亮了。吃罢了早饭，夫人说不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跟我说实话，我没有什么事儿。不对，你准有心事，你说吧，天塌下来有地接着，你跟我说啊，我这个人你也知道，没这么些事儿，我也不是非，有什么事儿你说，咱们该解决就解决。哎，是凡有一事，我是瞒着你来着啊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是咱俩成亲之前，我落魄之时，我有一个一相好的一女的。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应该实话实说，人家怎么对她好都没提。我没辙，那会儿没相好的有一女的。夫人一点也没觉着吃惊，啊，怎么着了呢？我是答应他说，说我以后要好了，我就接他去什么的，反正这么长时间也就过去了。嗨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不管怎么着啊，在你没辙落魄的时候，人家对你好过，现在你好了，你得报答人家。又何况你许过人家，说接人家去，你怎么能说了不算呢？那赶快。安排他们去接去吧，我没事儿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尤其那个年代，男子汉说实在的，三妻四妾很正常啊。所以夫人说这不叫事儿，你就把他接来吧，接来一块儿过日子。我没事儿，你千万不用考虑我。啊，嗨，这 不用，没事儿。这么长时间了吧，他那个小门妇女，他看我没接他，估计也就嫁人了，可能是。啊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，你甭往心里去。其实按说这又是一个好机会，接这个茬儿啊，把人家接来，好好的就得了。啊，他觉得这见面我怎么说呀？这算了吧，就没往心里去。一晃，有这么好几年过去了，啊。知府是三年一转，说在这个位置上当这知府当三年了，不能老在这待着，天下的官都是这样啊。他这也是连着这几年换了几个地方还都不赖，因为有夫人给他把持着，官升是非常的好，挺好。一直到了十二年之后，调任齐州府正堂，齐州知府，啊，来吧，大伙儿就来到齐州这上任。到这儿一瞧，嘿，齐州府这很有钱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啊，一瞧这衙门盖的呀，比别处也都大，挺讲究，啊，只是因为上次这个官啊不好，啊，贪赃卖法的，所以走了之后呢。这个官盖的后花园呢，盖的后边很多的这些非法建筑吧，都给封上没让动。现在换了新老爷了，上上下下重新的规制，该打扫打扫。他们这一切安顿完了之后啊，是住的前边有正堂，后花园这块呢就慢慢的规制。收拾了十六天，管家说：“大人，我们可都收拾差不多了啊，而且呢新换的土啊，水也都调理完了。”假山上也都挺好，那花草都布置完了，这一半天没什么事儿了，您就瞧瞧吧。啊，咱们这后花园可不赖啊，行，挺好。那看哪天没事儿，退堂退得早，我们看一看。三两天过去了，这天澡堂之后没什么事儿，中午吃罢了午饭，跟夫人朱氏说：“一会儿咱们后花园瞧瞧吧。”哟，后花园收拾出来了，收拾出来了。他们说好着呢。咱们看看去，哎，跟夫人一块儿可就出来了，带着几个丫鬟婆子走来走去，走进了后花园，一看真不赖啊，弄了很多的好看的假山，立石如刀，卧石如虎啊，四十八节长青草什么都有，呵，心里挺高兴的啊，这有点意思，这符合我这个身份，这儿瞧瞧那儿看看，夫人带着婆子们站着看花，他自己一个人呢顺着墙根往前溜达，走了走去就发现这儿有一小门，哎，这挺奇怪的哈，这怎么还小门呢？是后门吗？不是，后门在那儿上着锁呢，嗯，这怎么回事？一推这个门一瞧是一个小院，闹这么三间小房子，有一个小丫鬟呢跟那儿正弄草呢，可是背冲着自己，这门一响，他往里一探头，小丫鬟一回头，当时吓一跳，哎呦慌，是你？谁呀？想当初在凤翔老丈人家里边挨打的那个小丫鬟。哎，怎么是你呀？小丫鬟一推，哟，是你。抹头就跑，就往那屋里边去了。他一瞧，哎呀，这茬不对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端带撩袍就进来了啊，一直就追到那门那儿，要往上走，还没走，门开了，门开了，里边有一半截帘，一挑着帘，打里边出来一个人，不是旁人，正是他的前妻，叫焦文姬，衣衫破碎，面容憔悴，往外一走，四目相对，俩人都愣了。满爷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前妻在这儿啊，当时就愣了。再瞧文姬，眼泪下来了，拿手点指：“冤家冤家，你还知道我是谁呀？嗯，你是太狠心了啊！这个，哎呀，妻呀。”那个，我你怎么到了这儿了？ 我怎么到了这儿了啊？你当初是怎么说的？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全家人把房都卖了，所有的钱都给你拿走了，让你进京谋一个好差事。你说的是啊，事成之后马上就回来，我们是今天等明天等，你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啊。哎，我父啊身体也不好，后来呀老替我着急揪心的，最后啊就活活急死了。你说剩下我也没有钱，怎么活着？一点都没有辙，就剩下我呀带着这个小丫鬟，我们简直就跟乞丐一样啊！我们是走东家要西家，最后没辙了，流落在这儿。闻听人说你到齐州来做知府，是我们买通了你们府里的花匠，趁着换花草的机会我们进来了，在这个小破房里边暂且存身。我还想了，哪天我能见你一面，我跟你好好的说一说啊！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看见你了，冤家，你拍拍良心想一想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啊、哦，就上屋说去，上屋说去，干嘛上屋说去？花园里边，朱氏夫人在那儿，上屋说，上屋说。来到里边一瞧，这里边这破呀，就一个破炕，这一桌子，两把椅子，往这一坐。哎，我这是，我是对不起你啊，对不起，我知道。可是、有这么一个原因啊，当初我家里的哥哥找我来了，非让我先回家祭祖啊。回家祭祖之后，到家我叔就已经给我定了这门亲啊。我再三的推辞，推辞不掉，我这没有办法了，我这不，我是就是勉强成了亲了嘛，是不是？后来我派人去接你，然后他们说没找着啊，不知你住哪儿了。然后你也知道，这个做官这个事情很麻烦啊。然后东奔西跑，我哪儿都去，最后我就到这地步了，是不是？喂，哎呀，七爷，你别难过啊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错。我也知道，你跟朱氏夫人挺好的，啊，人夫人知书达理，端庄贤淑。我来也不是找事儿，我也不是说想跟你争竞什么，要想争竞早就闹了，我也等不到今天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现如今我们混的实在是太不好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，可我们俩又没有该死的罪过，只能在这儿是暂且存身。你要有吃不了的残汤剩饭，给我们一碗半碗；穿不了的破衣烂衫，给我们一件半件的啊！我们俩跟这儿呢，就算把下半辈子活过去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说这话，你就我这心里，你这样，我呀。跟朱氏夫人说一声，这事好不好？咱们这个看看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！啊，你先待着，先待着。打这儿出来，出小门来到花园里，夫人一瞧，你怎么了你？啊，我没事。你怎么脸上变颜变色的？他回屋说。夫人一瞧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回去吧。来在了厅堂这儿，把左右的人等全都打发走了。夫人呐、啊，这个有点事儿。你说怎么了？是，你还记得当初我跟你提过吗？啊，就是我落难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相好的，他对我不错。啊，这么多年我以为他这个就改嫁了哈，谁知道他没有，不光没有，他这回找到这儿了。这个我也挺为难的。那为什么难呢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早就说让你把人接来的，你看看活跃摔死卖了吧，人在哪儿了？就后边那小房那儿了。完事他那意思就跟这凑合住着看看，完事就是你别生气就行。我生什么气呀？你这应该的报答人家啊。你这样不要紧的，这么些房也住不过来，打扫东厢房啊， 好好的安顿人家，这么多年对不起人家，你得好好的报答一下啊。那倒不用，那倒不用，这给他留着，这就行了，就行了。嗯，安排人吧。啊，这规制收拾好了之后，请文姬姑娘啊，这请来之后，一见这朱氏，文姬不好意思，低头啊。朱氏夫人很大方，哟，你看看姐姐啊，我跟她说过啊，让她接你去，谁知道他们怎么回事闹的？好，去，别说话，得了，就你们姐俩就是见着了，以后咱们多亲多近啊，多亲多近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对了，那个我们给你打扫出东厢房来了啊。你们就跟那儿凑合住着吧，缺什么用什么您就说。哎，咱们家就是一块过日子，咱们姐俩呢也不分大小啊，好好过日子，我什么事都没有啊，您放心，我这人好着呢啊。行了，打这起文姬带着丫鬟就住在了东厢房。可是每天这位满大爷也不上东厢房去啊，就是白天院里要看见了打个招呼啊，行行，挺好挺好，晚上一步都不敢去。朱氏夫人说，你这也没有必要，是不是？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而且人家来了你也不能拿着当丫鬟，也不能当别的，是不是？终归他跟你有一段姻缘，你就放心，我没事，你愿意在哪屋睡就在哪屋睡啊，我你没事没事，说话老不说痛快了。一直到这天啊，衙门里来了几朋友一块聊天吃饭，喝多了，晚上踉踉跄跄的走，路过东厢房，猛然间站住了，带着酒兴一想，你瞧当初人对我是不错，你谁想到，哎呀，今天喝点酒，往常不敢去，怕人数了他，今儿喝点酒了，要不我上他那屋去吧。嗯，迈步上来，啪啪啪一打门，门开了，小丫鬟叫，哟，老爷您来了。啊，我来了，您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，让到里边。这边呢也有丫鬟跟朱氏夫人可就说了，说那个老爷今天上东厢房住去了，可能不过来。夫人乐了，哎，这是应该的啊，人家成亲在我前边，而且来说是我说的，两边呢就随便住，嗯，也应该的，你们不许串闲话胡说八道的啊。行了，都歇着去吧。一夜无书，转过天来早晨得有这么8点来钟了啊，家里人都起来了，大老爷得起啊，他得升堂问案去啊。等了半天怎么还没起呢？夫人乐了，你瞧瞧这岁数大了，他没出息，不爱起床啊。也有人说，哟啊，有那个丫鬟婆子呢，夫人您怎么了，这咱们10年没见面了，光那说话还不得聊一宿，估计这天亮是刚躺下。他就是就是，行了，你就没事，你们都该忙忙去吧。到了中午快12点了，说这个也该叫他们了啊，最起码得吃饭呢。啪啪啪砸门是半天，没有人应声。大伙说这不对呀，喊吧，老爷天可不早了，您该起床了。怎么喊也没人搭茬，夫人瞧可这怎么回事啊，把门踹开吧，咣当一声把门可就踹开了，往屋里一瞧，嚯，吓所有人一跳，满文臣躺在地上是七窍流血，是气绝身亡。